中国有多家门户网站呢，在星期三报道了前中国央视主持人芮成钢因为行贿受贿罪被判有期徒刑6年。不过相关报道目前都已经遭到了删除。在中国互联网上还传出了一份疑似吉林省蛟河市人民法院的执行通知书，在通知书上清楚地写明芮成钢的刑期是6年，要到2020年的12月刑满，而他的罪名是行贿受贿，完全没有事前所流传的泄密与高官夫人有性丑闻等相关的罪名。我们要如何来解读这些最新传出的消息呢？我们下面为您通过电话连线请旅美作家也是中国资深媒体人林沧州先生来谈谈他的看法。林先生您好。
您好。
是，我们知道2014年的7月份芮成钢被带走以后，外传他涉及的犯罪情况是超乎想象的严重，包括了性丑闻，包括泄密，甚至还有间谍等罪名。如果说我们看到现在传出的这份法院的文件是真实的话，为何到最后罪名只剩下行贿受贿罪呢？是不是背后有高层的干预和介入？您的看法？
我的看法就是，这个判决很可能是避重就轻啊，高举轻放，从轻发落。应该说，泄密间谍呢，与这个令计划夫人古丽萍的关系呢，并非空穴来风啊。那就是根据一般的报道，他那个根据外面的报道啊，芮成钢泄的密不是一般的密，而是从派系斗争中曝光习家族啊、温家宝家族的丑闻。那么就是我们还可以看到一个时间节点啊，虽然2012年令计划的十八大就失去了权势，但他当时还是中共统战部长。那么在2014年7月份的时候，芮成钢被抓，那么9月份的海外媒体呢就报道这个他交代了与古丽萍的关系。那同年12月呢，令计划才正式被审查。那也许呢，就是说有关方面从芮成钢那里找到了一个突破口，也许呢，芮成钢已经与当局完成了交易，所以从轻发落。我觉得就是在中共的权力绞肉机下，越来越多的人啊，政界啊、商界啊，甚至新闻界的人、啊。也难逃这个就是被绞碎的命运，由于他自身的腐败的缺点。
那么林先生，也有媒体报道说，就像您刚刚所说的，芮成钢手上可能握有大量的中共高官的秘密。那么在他被羁押的时候，我们看到了经常有关他的传言流出来，一会儿说他意外死亡了，一会儿又说他可能会被从轻发落。为什么会有这么多有关芮成钢的传闻？那么您认为当局真的会在2020年刑满之后放他自由吗？
我认为他这个有几种可能吧。你要知道，你这个像这个躲起来的前辈子徐明，他叫做狱中死亡。这个死亡在互联网上引起很多争议啊，前车之鉴啊。那芮成钢呢，懂得太多了，知道的太多了。那么即使他几年之后出狱呢，我认为他也不会是从小监狱中回到大监狱中，他也一定是中共的维稳控制的对象之一。中共对自己同志从来不手软，而且芮成钢知道的东西太多了。这么一个传说中的公共情妇、高官夫人的面首呢，对高官夫人、对高官呢，都是一个极大的威胁。
是林先生，最后一个问题，我们看到了，在芮成钢出事以后啊，一些中国的网民甚至为此欢呼，还有人写文章说，为何人人都讨厌芮成钢？您的观察，为什么芮成钢就如此的不受中国网民的待见呢？
因为芮成钢的神话呢，是这个媒体和当局呢。这个眉来眼去合谋的一个产物。那芮成钢呢，其实是一个虚伪的这个神话。那他当时呢，就是说他抨击星巴克啊，在故宫啊，他质疑洛家辉做经济舱啊，是美国欠债啊，那么就是向奥巴马提问啊，代表整个亚洲。他的言行呢，符合当局用以愚民的这种义和团的思维。那么当然就是说，因为互联网现在就是说中国的这个民智大开，中国的网民呢也有一定的独立判断思维。那他网民对于这么一个就是虚伪的人，那他自然是就是说反感。所以芮成钢的倒掉，那网民们觉得这个戳破了一个爱国神话，戳破了一个民族主义的神话，他当然是欢呼了。
好的，我们非常感谢，这是中国的资深媒体人林沧州先生，感谢您接受美国之音的访问。
谢谢您。